弟兄姐妹平安。岂有此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过这四个字啊？说过吗？人在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呢，通常会说这个四个字。我记得我的儿子Jack 小的时候，他喜欢打那个电脑的游戏然后有一天呢，我们就规定他每天只可以打半个小时。那有一天他就回来跟我们说，他说他的同学的父母呢就给他打一个小时。然后呢，我就告诉他你的同学是你的同学，那我们家只可以打半个小时。然后他不会讲这四个字因为他的中文不好。他说That is not fair 啊！我想我们有孩子的经常会听到孩子说 That is not fair 一般讲理的人通常认为自己讲理的人都会要求公平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张三一个叫李四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李四呢就过世了死了。那有人就去问张三他说李四昨天过世了，那你会去参加这个李四的葬礼吗？那个张三怎么回答？他们说当然我不会去那个人就很奇怪，他说我记得你们是很好的朋友他说对呀，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去呢就很不公平。那个人就问为什么不公平，他说如果我去了，那我死的时候他会不会来呢？圣经中也有很多的故事讲到这样的类似的故事，讲到一个浪子一个小儿子不孝顺父亲还没有死就要分家产父亲就给了他家产，然后呢他就拿着这个钱呢在外面呢花天酒地把钱花完以后没路走了，就回到家那这个老父亲就看到失而复得的这个小儿子呢就很开心又给他袍子，又给他戴戒指还宰了一个牛给他吃。这个大儿子就觉得很不公平大儿子跟他的父亲说，我每天在家里面好好的在服侍你，你从来不给我有牛吃，有这么好的待遇。 That's not fair 他说岂有此理的确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生活对我们不公平。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例子这个比喻听上去就很不公平刚才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头一批进葡萄园的工人呢，他是早上6点钟就去了葡萄园里面干活第二批工人呢是9点钟然后第三批是中午12点，第四批是下午3点最后一批工人是下午5点钟，一共5批工人，6点钟就完工了。那完工的时候呢要发工钱，结果怎么样呢？真是岂有此理首先呢5点钟去的只干了1个小时工的人呢先拿钱，而且他们拿的钱跟早上6点钟去的工人拿到的钱是一样的。早上6点钟去的工人整整干了12个小时最后一批去的人呢只做了1个小时的工但是工钱却是一样的太不公平如果换成是我的话呢，我一定下一次5点钟进去同样拿到那1文钱更令人气愤的是呢，经文在最后一节他说来了一个总结，他说那在后的将要在前那在前的将要在后，什么意思？到底这个比喻在说什么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0章是耶稣比喻当中的一个这个比喻呢只有在马太福音当中出现过中间插一个广告我们马上有一个主日学的课程叫耶稣的比喻是 Kevin 老师和石斌老师来讲的盼望他们都有好好的准备我们一同去可以把这些 耶稣非常精彩的啊，而且很有深度的这些啊比喻的内容，我们可以能搞清楚啊。这个比喻在其他的三本福音书当中是没有出现过的啊。他用葡萄园啊来做这个比喻的这个背景啊。我们知道葡萄呢，在以色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农作物，那在圣经当中也通常用葡萄园来形容啊以色列民啊。的确从这个文字上来看呢，这个原主是很不公平的，干了12个小时的工人和干了1个小时的工人怎么可以拿一样多的钱呢？这个问题出在哪里？问题第一，我们要思考的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待啊我们的价值啊，神啊，上帝又如何来看待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价值是不是啊，用一个时间可以来衡量的？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啊，活的年数都不一样啊，就像那个张三跟李四一样，李四啊过世的比较早，张三啊活的时间比较长啊。可能有些人能活到100岁，啊，有些人可能只能活到80岁，那有些人可能更年轻，那活了100岁的，一定会比活了50岁的更有价值吗？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啊，活的时间不是很久啊，甚至有些婴孩啊，生下来几天啊，他就过世，他就夭折了。那是不是这个婴孩就完全没有价值呢？上一次我听到一个见证让我很有启发，就是在我们团契的活动当中啊，恩福的司徒里牧师他讲到他的一个见证，他说他的女儿怀孕了，很开心，但是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医生说这个胎儿不正常啊，他少了一条基因啊，所以医生就劝他，他说这个孩子呢啊肯定是不好啊，就算能够生下来呢也活不了几天的。不过呢，他这个司徒里牧师他的女儿呢就凭着信心，他说上帝给他的他就生下来，如果能生他就生下来，结果呢他就把这个孩子生了下来啊。的确这个医生讲的没有错啊，一点都没有错，这个孩子是少了一条基因，所以生下来这个孩子很可怕，他说这个鼻子也没有，前面是平的啊。然后过了几天呢过了可能4-5天，这孩子就死了。但是奇妙的是，就是这个只存活了几天的这个婴孩呢，却展现出他意想不到的价值。就是因为这个婴孩的出生啊，让关心他的啊，他母亲的一位姐妹通过服侍这个婴孩，他就决定回应上帝给他的一个呼召，他愿意用一生的时间去照顾那些有残疾的孩子。何等奇妙的一样工作，一个只在世界上存活了几天的一个婴孩，却影响了那么多的人，去帮助了那么多原本在福利院没有人关心的人，就是通过这样一位姐妹。其实人的价值不在乎啊时间的长短啊。圣女贞德在17岁的时候啊，她就领军为法国的自由而战。牛顿在23岁的时候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啊。这个基督教的神学家 John Calvin 他在26岁的时候就出版了著名的基督教的教义啊。美国总统林肯在51岁的时候，他经过8次的选举的失败，51岁他终于被选上成为了美国的总统。德蕾莎修女在68岁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价值不一定是由时间来决定的，同样神看我们的价值也不是根据我们做工的长短，甚至我们的能力、我们恩赐的大小或者职位的贵贱， 而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去顺服神给我们的引领，回不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不是忠心的回应他给予我们的托付，和回应他给我们的机会来服侍他。服侍主的关键不是能力，也不是我们的果效，而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是不是忠心。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节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服侍的第一要素就是忠心。神从来没有说过你是一个成功的仆人，神夸我们的是说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去服侍，主给我们有托付，我们有没有全力以赴，我们有没有竭尽我们的所能。我们可能没有别人那么聪明啊，我们也可能没有别人起得那么早啊，我们可能只是在下午五点钟才进到那个葡萄园，只有一个小时做工的时间，但主并不这么看。他说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会在后。坦白说，早来 做工的人呢，一定会觉得他们是吃亏的啊。我们总很在乎我们啊有没有吃亏，而却忘记了我们得到了有多少。其实葡萄园的主人他没有亏待过任何一个人啊，包括最早早上六点来的。经文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一开始说好就是给一钱银子，到最后他们得到的就是主人承诺的那一钱银子。但是人就很容易去比较啊，比较以后呢，他们就产生抱怨啊，感到不平啊，就有痛苦。其实很多时候人的痛苦是由比较产生的啊。这个托马斯·福勒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令人高兴或沮丧的往往是比较，而并非是现实。其实人有的时候是很可怜的啊，人容易把自己的一些价值建立在一些外在的事物上，一看到别人成功就觉得自己很卑微啊，看到别人幸福就感叹自己如何的不幸，看到别人啊成功得志就觉得自己很倒霉啊。中国有句古话说什么，人比人啊气死人啊，跟人比较其实人很容易就忘记感恩啊。早上六点来的他跟九点的比啊，九点的他跟十二点比，十二点的跟再来的人就比，一比都觉得不公平啊，总觉得自己吃亏。人有的时候啊，还很容易拿自己没有的东西跟人家有的东西去比，却忘记自己所有的，却忘记神给我们多么大的恩典。其实早上六点来的工人，神其实很恩待他们，因为他们这么早就找到工作了，他们这么早就不用担心这一天他们的生活所需已经有供应了，他们这么早就知道今天的生活已经有着落了。他们有没有想过还在外面等的那些人，他们的心是多么的着急，他们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挨饿。人总觉得自己吃亏啊，一直觉得吃亏呢啊，就开始抱怨。有一次我去 Broadway 看一个专科啊，那我就停在那个马路上，马路上有个就是那个停车的 meter 啊，我就一看2块钱一个小时，我就塞了2块钱进去，结果就看哎怎么就没有反应啊，然后我就敲一下没有下去，摇一下还是没有下去，哎呀我恨不得踢他啊。 但是呢又不敢走，因为呢这个秒表没有动的话，我走了人家以为我没有扔，对不对？又给我一个罚单，我也讲不清楚，所以呢我就很气，然后呢我就挪了一个位置，又塞了2块钱。哎，我觉得我很吃亏啊，花了别人花2块，我要花4块钱。我就想，这个圣温哥华的市政工作怎么搞成这样啊？下次选温哥华的市长，我就不选他啊。其实有的时候想，温哥华这个市，哎呀，好多年了，10多年一直评为什么全世界最适合人居住的城市。人呢，有的时候一吃亏呢，就忘记啊，就不懂得感恩，就有很多的抱怨。其实那些早上6点来的，9点来的，先来的或者后来的，他们原来都是没有工作的。在经文当中，他们说，看见世上都是那些什么，在外面闲站的人。他们已经忘了，如果没有葡萄园的主人啊，来外面找他们，让他们进入到葡萄园去工作的话，他们还只能在外面挨饿。无论园主什么时候来呼召我们，都是主人给工人的恩典，不是吗？我们原来都是在外面闲转的人，我们都不认识神，是主呼召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他的葡萄园当中，让我们可以与他的工作、与他的计划有关系。我们今天是不是还是在外面闲站的人？还是我们已经在葡萄园里面与神同工了呢？当然，与神同工，我不是说一定是要在教会里面服侍。服侍神不一定是在教会的，在职场里面，在你的家里面，在社区里面，有没有我们活出一个基督徒啊，活出神的荣耀，还是天天在抱怨？我们知道基督徒一生的服侍就是来荣耀神，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有没有荣耀神？我们的工作有没有荣耀神？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有没有荣耀神？当认识我们的人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荣耀神？还是在羞辱神的名？如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完全与神的计划、神的工作没有关系的话，不论你的成就有多大，它没有永恒的价值，它跟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他的葡萄园里，我们还是在外面闲站的。有时候我自己在反省我自己啊，大家都叫我传道，顾传道，我在想我到底有没有在传道，有没有用神的话，或者有没有用我自己的生命的见证在传神的道，还是让大家看到这个传道根本不像传道，还绊倒很多人。正求神让我们每天都有反省，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做得不好的求神帮助我们，还是我们自己每天有很多的抱怨啊，这个不好那个不行，还是我们尽量的去进入到葡萄园里面，尽上我们自己应该做的那个本分。其实真正的传道不是一个称呼，真正的传道就是传神的道。如果你是在传神的道，无论在你的工作当中、你的生活当中、你的家庭当中，你就是一个传道人。你有在传神的道吗？我们是不是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的家庭的生活有没有神的同在？我们职场生活当中有没有荣耀神？我们的社会生活有没有与神发生关系？ 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还是到现在我们还是一个闲站的人？神在葡萄园外面在召我们，不管现在是早上6点钟、9点钟、下午3点钟，甚至是5点钟，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可以得到那供应我们所需的那一文钱。不管你进去的有多早或者有多晚，因为圣经说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我想基督徒都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将来会到天堂里头。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说你们很笨，最合算的方式呢，就是在死之前一天信主，那么这样呢，我也不用背十字架，我也不用守那么多的规定，我该享受的享受，我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之前到最后一天我信主了，我和你们一同一样的进天堂。另外他又告诉我，他说就算你信了呢，也尽量少服侍啊，反正早上6点钟跟下午5点钟进去的都是一样的啊，做工多做工少都拿这些钱啊，那何必做那么多呢？真的是这样吗？耶稣比喻里面有很多深层次的意义，我们如果要看这一段经文还想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到20章第1节最重要的两个字啊，因为。那其实我们知道圣经原本圣经是不分章节的啊，那分了章节以后呢，让我们有方便啊。有什么方便呢？比如说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20章，我们就知道翻到哪里，但原本的圣经是没有章节的啊。虽然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些方便，但有的时候章节呢也给我们一些困扰或者说误解啊。其实章节的区分呢，不一定每一个章节都是很清楚的区分的啊。其实这20章的经文啊和19章的经文是完全是分不开的。我们看到一开始“因为”这两个字呢，就清楚地表明了耶稣所讲的这个葡萄园啊，葡萄园工人的这个比喻呢，是在进一步的解释19章所出现的问题啊。要进一步了解这个比喻的意思呢，就一定要知道19章它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我们知道了解经文的意义啊，懂得读上下文是很重要的。19章在讲什么？19章他讲到一个少年的人啊，这个少年人他来到耶稣的跟前，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呢？那耶稣就回答他，第一次回答他说啊，你如果要进入永生呢，就应当遵守啊诫命啊。那少年人回答说，好，诫命呢我都遵守了。然后耶稣第二次跟他说，他说你再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还要来跟随我。少年人听完这个话呢，经文里说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他做不到。所以你们说这个少年人能不能进天国呢？进不了啊。之后耶稣用了一个比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财主进天国是很难的。他说难过什么呢？难过骆驼穿过针的眼啊。其实骆驼是当时这个巴勒斯坦百姓的这个脑子里面最大的一个动物，骆驼。针的眼呢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孔啊。啊，耶稣用这个强烈的对比呢，言下之意就是说财主进天国好像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们觉得那个少年如果进不了天国的原因是什么？钱太多啊， 他不舍得啊，他钱太多，他是个财主，他又不舍得把这个拿出去啊。啊，我也不知道他有多少钱啊。我们假设他有200万啊，很多两百万啊，这200万的钱财就成为这个少年人进入天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有的时候我们想，还好我们不是财主啊，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啊。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想还是想那么多钱啊，但是读到这个经文我们就很开心啊，我们就觉得啊，好，我没有，感谢主，我没不是财主，我不没有那么多钱。他有200万，我只有2万啊，我只有2万，或者我只有2000啊。所以呢，经文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们不是财主啊，我们只有2万，我们进天国就比较容易啊，是不是这样啊？如果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啊，耶稣啊对财主说什么呢？他说：“变卖你所有的，所有的是多少呢？对那个财主就是200万啊，我们讲200万，那对我们是多少呢？2万。所以变卖200万难呢，还是变卖我们2万块难呢？啊？”我想是同样难的，是同样困难啊，因为把我们所有的都要拿出去，有的时候2万可能更难，因为我2万拿出去，我饭都没得吃了，都是难的。所以门徒听见这个话以后啊，他说：“这样谁能够得救呢？”他没有说这样财主是不能得救的，他说：“这样谁才能够得救呢？”啊。不是说这样是哪个财主能够得救呢？这个谁其实是包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都很难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拿出来奉献给神。有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这个少年人在面对耶稣的问题的时候，耶稣说你把你所有的变卖分给穷人，如果那个少年人说好，我把所有的都拿出来都分给穷人，他能不能进天国啊？我想大家自己回去思考啊。但耶稣后面回答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事情呢在人是不能的啊，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接下去彼得啊就对耶稣说了一段话，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了啊，我们这些门徒啊，他指这个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他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呢？”然后经文说：“他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田地，要撇下那么多东西啊，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后在这里面经文才讲到19章的结束的时候，他讲到这句话，他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今天的经文第20章16节，他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两句经文是遥相呼应的两句经文啊，在这两节经文的中间，耶稣讲了这个葡萄园的比喻。他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晨去雇人进入他的葡萄园做工。”他讲的是天国，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将来要去的地方。的确，6点钟来的人比9点钟来的人做的工是长了一点啊，9点的比12点的也长了一点，下午5点的做工好像是做的最少。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心里才不平衡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想，我们的这个理啊，我们讲到岂有此理，这个理我们通常认为我们很有理， 但是我们缺了一个字，缺了一个什么字呢？缺了一个道这个字。中国人讲道理，道理啊，我们讲理的时候，我们缺了一个道啊。有了道这个理啊，才是道理。如果没有这个道啊，没有上帝在我们当中，没有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其实我们这些理有的时候是站不住脚的。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都是在葡萄园外面挨饿的，都是那些闲站的人。如果不是主人来招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进到那个葡萄园里面。还有，我们如果来仔细看这些经文的话，每一次的招那些工人进来，都是那个葡萄园的主人他主动的出去找他们，每一次都是主人主动的出去招那些在外面还在闲站的人。在主人最后一次五点出去的时候，经文说，我看到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什么？因为没有人雇我们。然后主人说，你们也进来吧。主人没有亏待任何一个外面的人。若不是神的恩典，有谁可以进入到他的葡萄园当中呢？六点钟进去的，到底是吃亏了，还是他享受了更多神的恩典？早早的享受与神的同在，有更多的机会与神来同工，不用在葡萄园外面再担惊受怕，怕没有人雇他们。九点的，五点的，其实神的恩典是一样大，不是我们能够做多少，凭我们自己的能力，就像那个少年财主一样，在人是做不到的，但是经文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没有什么可以比较的，比起神给我们的恩典，比起耶稣给我们的爱，我们所做的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的眼光总是看着我们自己啊，总是觉得自己啊不公平啊，总是觉得我做的比他的好，我做那么多，我服侍那么多，我为教会，我为家庭啊，我为我的亲朋好友，我为我的父母，我付出了那么多，我的爱心比较大，我比他好多了。很多时候都是我。当我们的眼光从我来转向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全是恩典。有的时候我们还自以为我们是早上最早的那一批啊，我们是六点钟进去的那一批。真的是这样吗？啊，我引用一个牧师讲过的一个故事，我尝试的给你们来讲这个例子。我想大家也有过这个排队的经历啊，比方说我们排队啊，上公交车，或者说我们在超市里面啊排队啊买东西。我们想象一下啊，如果我们排队要进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大门还没有开，那很早我们就来了。在外面等啊等，我们看到后面排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等了很久，终于等到大门快要开的时候，突然那个管门的管工出来说，大门要开了，不过呢，我们的次序要改一下，排在后面的人先进去。哇，那气死了，我们排在前面的人都愤愤不平啊！我们一早来， 后面的人刚刚才到，怎么可以这样？是不是岂有此理？不过当我们正愤愤不平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前面的队伍当中有比我们来得更早的，在前面有保罗，有约翰，有彼得，还有很多为主殉道的宣教士，还有马丁路德，有戴德森，那些我们很崇拜很佩服的人，还有我们很多属灵的前辈在我们前面。如果我们以为我们来的是最早，有的人比我们更早，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付出的更多，有的人比我们付出的还要多。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也是一同和他们去享受那天上永久的福乐吗？那些先来的比我们付出的更早，也我们拿出的更多。其实先进跟后进不是最重要的，能够让我们进到葡萄园当中，就是神的恩典。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会在前。凭什么我们有抱怨？凭什么我们可以红眼呢？我们能够进入到葡萄园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也不是因为我们起得比别人早，更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而都是因为神的恩典，耶稣的爱。不然我们还是在市场上那些闲站的人，是神拣选了我们。我们不应该拿自己跟别人去比，也不应该把眼光停留在你我的身上，而是要转向那一位把我们从外面邀请到葡萄园里面那位主人。弟兄姐妹，你们觉得你是早上六点来的呢，九点来的呢，还是下午三点五点的？无论你信主有多久，你在教会服侍了多少，你觉得不公平吗？当我们的眼光从自己或别人的身上转到主耶稣那里的时候，你就会珍惜，你就会非常的珍惜和你一同同工的弟兄姐妹。或许他们真的比你来得晚，也或许他们比你来得早，但你一定不是最早的那个，有的人比你还早。你也不是做的最多的那个，有的人比你做的更多。在葡萄园里面，也不是看我们做了多少，也不是看我们来的多早，我们可以在葡萄园里面，是因为那位葡萄园的主人，是他的恩典，是他的怜悯，是他的爱。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莫大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你的葡萄园里。真的不是我们做得好，也不是我们来得早，恰恰相反，是我们原本是不配的，而你却一直在外面找我们，你一直在爱着我们。祈求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眼光可以从世上，可以从自己的身上，可以从别人的身上转移到你的身上，帮助我们可以单单的仰望你，可以凭着信心来跟随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让我们可以在你圣工上面有份，也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走你
一生跟随你的道路，享受那永远的福乐。奉耶稣的名祷告。